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1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是和左派推崇的清洁能源相关的。这篇报道是一个名字叫做塔克的人他写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圣诞假期呢，是租了一个特斯拉，毫无疑问这是电动汽车的一个行业标准了。他开起来呢就非常的过瘾，但是问题就在于这辆车呢它不实用。为什么说他认为这辆车不实用呢？他说啊，说他在寒冷的天气里开了2个小时，车呢是几乎耗尽了电。然后他就发现寻找充电站并不那么的容易，然后终于找到了，发现第一个充电站它坏了，那么第二个充电站呢需要10个小时才能充满，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在那里等。当然他比较幸运啊，他找到了第三个充电站，这第三个充电站呢也是需要1个小时，也就是说他需要等上那1个小时，他说那就是完全浪费的1个小时。所以塔克这个朋友的一个结论啊，他得出来的就是说，这是一辆被设计成让你待在家里，完全是制造商吹嘘的一个高级的高尔夫车，而且呢还只是一个测试车，而且维修更是一团糟。他说啊，说要记住啊，这是电动汽车行业提供的一个最佳的选择了。那么其他制造商生产的同类的产品呢，还不如特斯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的电动汽车堆积在停车场无人问津的原因，订单呢也是在暴跌。文章说啊，他说电动汽车的热潮似乎是达到了顶峰，可是汽油车的增长现在远远的高于电动汽车，这也是逆转了12个月前的一个趋势。最终消费者是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电动车是一辆不错的备用车，前提呢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内行驶，家里有充电的设施，也可以在夜间充电，而且还不需要突然的出城。文章说这更像是一个玩具，有的时候它非常的有趣，但是呢它并不是一辆真正的汽车，所以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一辆汽油车。那这篇报道就接着分析啊，他说用电动汽车把美国转型到清洁能源，这个想法它是荒谬的。那如果每辆车都是电动的，电网它就会崩溃，配电呢就会成为一个常态，也许这就是背后的整个目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开车，你的交通工具一切都并不在你的掌控之中，当局会为你决定一切，这就是创造一个依赖社会的一个完美的策略。那幸运的是呢，消费者并不跟风啊，或者说消费者现在也不跟风了，大家呢仍然生活在一个靠着资本体制来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所以对制造商来说他必须还是需要赚取利润的。那么如果消费者不买不跟风，那制造商肯定就没有办法赚取利润呢，所以这现在就是整个行业，整个电动车行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文章认为很可能电动车行业呢在2024年会面临着崩溃。但是呢，文章接着分析说啊，他说特斯拉还会存在，他为富裕的城市居民制造豪华汽车和卡车，但是呢他并不适合每个人。一直到现在呢，只有像在加州啊还有华盛顿特区，电动车呢才是比较普及的，像拥有率呢是超过了20%。可是在美国的内陆地区就不是这样了，在美国的一些寒冷地区的人呢也并不是很买账。那么说完了电动车啊，还有一个左派推崇的呢就是人造肉。文章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人造肉出来的时候说号称会取代真肉。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杂货店哦。像 Beyond Meat 的股票呢在2019年是达到了196美元。之后呢这只股票就一直在下跌，今天是8.72块。从196到8.72块，现在呢没有人对它特别的感兴趣。所以看起来哦这个人造肉的未来状况不妙。但是有人就奇怪说，为什么有一些大佬啊仍然向我们推荐这个无聊的东西呢？显而易见消费者已经不再接受它了呀。 文章说还有一个情况，也是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纳税钱去支付的 COVID-19 疫苗。那么生产疫苗的公司它有着股票销售和专利，似乎呢看起来它是有公众需求的，但是呢真实的状况就是啊，这些疫苗它们没有用，而且还非常的危险。像对于 Moderna 还有辉瑞来说，这是一场难以置信的灾难。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辉瑞的股价啊。辉瑞的股价在两年前是从59美元跌到了今天的28美元，也就是说跌没了 50%。 Moderna 呢在同一时期从384美元跌到了100美元，只剩下将近三分之一。那都不是跌了一半啊，那是跌了三分之二。那这两家公司呢如今啊都是有着大量的疫苗库存，因为呢这些加强剂它没有公众的需求。那这两个公司还面临着法律诉讼，诉讼说这两个公司呢是极大的夸大了这些疫苗的作用。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大多数人和儿童来说，这些疫苗它未必是必需品。那么这个报道就说啊，这两个公司它是有行贿食品药物监管局的，行贿呢才能获得销售这些产品的许可，因为通常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两个公司是没有办法获得批准的。当然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观点啊。那文章说啊，我们再次应该感谢所谓的资本主义，因为政府想要强迫每个人接受这个疫苗，可是呢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资本主义意味着有人就不买账，最起码普通老百姓啊他可以不买账。那不买账呢，这些公司就没有资本接着去运营下去。虽然像政府啊他用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强迫人们接受疫苗，但是呢大多数人还是并没有像政府要求的一样不停的去打加强剂。那么这篇报道他其实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认为衰落的还有在线学习。他认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在线学习，教室呢还是应该真实存在的，是落地的。远程的课程对所有人来说到底能不能够让人受益呢，显而易见它并不像真正落地的课程那么样的让人受益。比如像 DEI 这个远程在线学习现在呢也是遇到了困境，威斯康星州呢就刚刚削减了所有的资金，并且冻结了这个项目。所以文章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希望在2024年啊，这种趋势呢，它可以继续下去。就是什么样的趋势呢？就是用资本来衡量。比方说，在所有的这些我们并不需要的这些左派推出来的项目，电动车啊，人造肉啊，在线学习啊，在这些东西没有变成强制令之前呢，消费者市场是可以做出一个自己的裁决，自己选择是用它还是不用它。文章说呢，非常感激这个社会呢还剩下那么一点点的资本主义，因为市场就意味着消费者他可以去选择。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